第十一章衰弱症。随着老化人口越来越多，老化性疾病的盛行率也越来越高。常见的老化性疾病不外乎是跟心脏、肺脏、肝脏、肾脏和大脑等器官的机能退化有关。例如冠状动脉疾病、骨关节炎、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皆在此列。至于每个人发病的时机和严重程度，则主要由先天的基因决定，其次亦会受到诸如饮食、运动和抽烟之类的后天环境因素影响。除此之外，由于我们年纪渐长，细胞发生异常的机会变得比以往更高，再加上免疫系统的束手能力变差，有时候癌细胞这类的恶性细胞或是微生物就会趁虚而入，在体内猖狂作乱。目前疾病分类标准尚未把所有因正常老化而出现的病症归为一类，而是把它们依照受影响的器官分类在各个不同的科别。也因此，当你因这些疾病就医时，医师往往会以终止或是治愈这些病症为目标，开给你大量的药物。不过前面我们就说过，老化本来就是人生无可避免的一个过程，这样的做法对病人的帮助当然相当有限。可惜社会大众对老化大多一知半解，所以许多年长者出现这些老化的病症时，通常也只能照单全收地接受各种药物，甚至是手术之类等具有侵入性的治疗手段。这些实为老化所引起的病症，最终会渐渐削弱病人的身体状态。万一有一天他们不小心受到感染或是摔了一跤，这一个对一般人来说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意外，极可能就成了压垮他们整体健康状况的大麻烦。然后当这些人因为感染或是跌倒送医治疗时，我们的目光往往也只会聚焦在眼前的突发意外上，而忘了从更广的角度去看待病人的基本健康状态。况且直到今日，医学界依旧还没有为这类因老化引起的生理机能衰退创立一个专业的诊断名词，所以医师在看诊时才会更加专注在感染或是跌伤等医疗问题上，不太会去关注病人本身的整体状况。临床上，医师常常会用共病症或多重慢性疾病这两个专有名词概括老化性疾病。虽然它们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是造成这两类疾病的根本原因都是岁月。近年来，越来越多医界人士试图用更精准的专有名词形容老化，经过多年的努力后，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成果。衰弱症 Frailty 一词慢慢成了临床形容老化的代名词之一，因为老化走到了最后阶段，总会让人看起来弱不禁风。除此之外，衰弱症也可以适切表达出年长者抵抗力变弱，容易罹癌或是跌倒的生理状态。衰弱症初期的症状为无法从事跟以往相同强度的运动，接着则是行动明显变缓慢，无法自行完成沐浴或是家务等部分日常活动，然后才是必须完全仰赖他人活动，最终便是只能气若游丝，整日卧床不起。衰弱症一词的出现在临床上别具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医疗不一定只能以治疗为目的。医病之间可以透过这个名词更坦然地谈论老化这件事，让双方了解年老体衰者在受伤或是遭到感染时，必然会比较容易出现生理机能失能， 甚至是性命垂危的状况。有了衰弱症来定义病人的预后状态，或许病人也可以更准确地表达自己对于积极性治疗的意愿，甚至在有选择权的前提下，许多病人压根不会想要待在医院里，反倒想要留在家里，或是到其他社区团体，以居家照护的方式度过余生。目前临床有很多评估衰弱症的标准和量表，其中考量的基本要素有步行速度、握力和单脚站立能力等。另外，下列症状也可能被列入评估衰弱症的项目，包括营养不良、长期卧床、自主能力变差、褥疮、步态异常、身体孱弱、体重减轻、厌食、容易跌倒、失智、髋关节骨折、瞻望和意识混乱等。在所有评估衰弱症的指标中，就属走路速度变慢的指标性最高。也因此，我发现自己在看到年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的人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暗自较量他们的步行速度，有时候甚至会刻意调快自己走路的速度，希望借此减缓我步入衰弱症的速度。年龄并非是衰弱症的指标性因素，就跟先前说过的其他老化疾病一样，衰弱症出现的时机早晚，主要还是跟你的先天基因有关，其次则是你后天有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用衰弱症的特性思考一些重要的议题，譬如生理机能衰退的速度会有多快，它对行动自主性的影响是什么，什么阶段患者会需要更多协助等。这可以引发每一个人开始反思一连串问题，向医师提出像是到时候我需要怎么样的支持，我应该替自己规划一套更周密的照护计划吗？如果要这么做，我又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多久日子可活？等疑问。比起用各种诊断名词定义你的身体状态，衰弱症的评估指标更能够让你具体了解未来你步入老年时有可能面临的生存难题。其实，不管你的身体有什么病痛，当有一个诊断名词可以概括你的整体健康状态时，你通常会比较知道该如何自处。以癌症为例，确诊罹癌的病人都会提出上述的问题，而且他们确实也有权利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原则上，每一项疾病的病程和并发症都跟癌症一样难以捉摸，所以病人的病况究竟会如何发展，以及是否可以再活个几个月或几年，没人能说得准。但依照大数据的推断，大多还是能够推的一个轮廓和数值。衰弱症和高龄对健康的影响跟癌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一旦我们的生理机能因岁月大幅衰微，借由大数据的辅助，我们亦可推估出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可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每一个人失能的速度和程度会不太一样，可是大数据的平均值至少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讨论的范本，让医病之间可以依循这个框架去进一步探讨老化在每一个阶段对病人的影响层面，以方便病人了解和规划未来可能需要协助的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把医疗的选择权交给了病人，如此一来，病人才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举例来说，医生必须告诉有衰弱症的病人，他们的身体会因老化越来越孱弱和行动不便，也比较容易出现肺炎或是尿道感染的状况， 甚至是需要更多的辅助才有办法完成基本的日常活动等。这些可作为病人选择医疗方式的依据。加拿大健康与老化研究 Canadian Study of Health and Aging, 简称 CSHA, 所制作的临床衰弱量表 Clinical Frailty Score,就是评估衰弱症的其中一套标准。它不仅将人体的生理状态由健康到衰弱分为九个阶段，还清楚定义出各阶段的生理状态。以下即为这九阶段的生理状态。一、非常健康，体格强健，充满活力与能量。二、很好，没有什么病痛，但整体状态没有像非常健康那么好。三、还可以，健康有一些问题，但控制得宜，除了走路之外，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四、脆弱，日常活动尚可自理，但受限于健康问题，无法从事许多运动。常会感到做事的速度变慢，且大白天就精神不济。五、轻度衰弱，更明显感受到走路的速度变慢，外出活动、繁重家事和财务等较高阶的日常事务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轻度衰弱症者独自购物、走路、煮饭和做家事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六、中度衰弱，所有户外活动和家务都需要他人协助，爬楼梯很吃力，连洗澡都越来越难独立完成。七、重度衰弱，认知或生理机能受损，认知和生理机能都受损，生活起居完全仰赖他人照顾。八、极重度衰弱，接近人生的终点，生活起居完全仰赖他人照顾，此阶段者即便是染上一个小病，往往都难以康复。九、末期，适用于存活时间剩不到几个月者。看完了这套评估标准，每个人肯定都会蓦然发现，原来我们身处的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好多符合各阶段条件的人。不过整个社会体制却迟迟未针对衰弱症拟定一套具体的对策。不论是健保体系或是社会福利方面，近年来他们的运作方式都无法应付未来数十年将不断扩大的高龄化海啸和衰老人口。不仅如此，现在社会上也没有任何把焦点放在这个议题上的电影、小说、戏剧或电视影集，带领大众用更深入的角度诚实看待老化这件事。简而言之，就是整个社会尚没有面对这项挑战的醒悟。许多老人家之所以会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吃尽苦头，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管理好医学可以轻易化解的病痛，一方面则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缺乏处置衰弱症的正确概念。我们常常错用积极性的医疗手段处置衰弱症的病人，殊不知这类医疗手段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人其实毫无用武之地。这一点正是目前社会在管理处于衰弱症状态之老年人的一大弊病。有了大数据，我们的确能够更准确地预估年长者或是各类病人的生存率。然而，这似乎改变不了目前医学界惯用积极治疗手段处置老年人和临终患者的做法。事实上，避免病情恶化不一定是这两类病人和家属最看重的目标，但眼前看来，医学界给予他们的处置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 且鲜少主动将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纳入考量。换句话说，现代医学很少提供符合衰弱症条件的病人灵活的照护服务，而病人和家属大概自始至终也都不会晓得衰弱症的预后状况到底是怎样，以及现代医学能为衰弱症提供哪些真正可以有益他们现况的事情。日后必定很多人都将因各种癌症而死，通常这些人在被诊断出罹癌前，健康状态大多还算不错，要等到确诊之后，他们的健康状态才会急剧下降，走向死亡。然而，老化所造成的衰弱症可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许多在已开发国家的人，因为寿命越来越长，生理和认知能力因岁月日渐下降，或多或少都会被衰弱症所扰。衰弱症会慢慢血蚀这些人的活力和免疫力，然后你会发现，最终夺走这些人性命的往往不是什么天大的疾病，反倒是像肺炎或是尿道感染等对青壮年人来说只是些小病小痛的病症。坦白说，我们现行的健保体系主要是以单一器官出现问题的青壮年人为中心打造的，因此即便是病入膏肓的癌症病人，常常也会依罹癌的器官而被转介给特定的专科医师治疗。而这些主张现代医学有办法治愈大多数癌症的医师，则会继续为这些病患进行化疗、放疗等治疗，让这些病人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受尽折磨。理想情况下，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的病人最需要的应该是安宁照护，而非治愈癌症。所幸近年来医学界开始慢慢采取另一种方式来照护重症病人，让安宁照护团队能够及早介入重症病人的治疗过程。在专科医师采取的积极性疗法对病人的帮助变差后，安宁照护团队就会扮演更强力的支持角色，除了提供患者更多缓解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医疗支持，也会在疾病初期就以最诚恳的态度向病人说明这个疾病的最终走向。事实证明，安宁照护团队提供的医疗服务并非放弃病人，而是用更适合的方式照料癌症和其他重症病患。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近期我们的健保体系尚未针对重度衰弱的病人拟定一套类似的照护方案。未来相关单位在创建衰弱症的照护方案，可以将下列面向纳入考量：建立一套更准确的衰弱症发病和病程标准，同时将这份资讯公诸于世；建立一组个人化的计划模板，以方便长期追踪病人和家属在各阶段的变化；强调预防和缓解症状、家庭支持和事前规划等核心观念。支付投身此领域的照护者一定水准的薪资，并尽可能降低衰弱症病人在手术、药物和加护病房等无效医疗的花费。建立支持家属和照护者的相关规范，内容囊括残疾理赔金和喘息照护等服务。强化社区照护的机制，让衰弱症者可以依照自身的状况和意愿获得最妥善的照顾。那么一直以来，到底有哪些原因让上述发展挚爱难行呢？部分原因如下：大众对现代医学抱持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误以为对年轻人有效的医疗手段应用在行将就木的年老体衰者身上也有相同的疗效，尤其是药物。 政客为避免被贴上刽子手的标签，对这个问题避之唯恐不及。既得利益者，例如药商、医疗设备制造商和医界人士等，为确保利益不受影响，不断游说各方维持现状。好在这些年来，终于渐渐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衰弱症这个概念，医界对老化的处置方式也有机会取得共识。只不过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你心中最好还是要对这方面的问题保有一定的概念，因为仍有部分医界人士不断主张现代医学可以击退一切疾病。某些时候这个概念确实行得通，特别是需要靠公卫体制推动一些措施，例如提供干净饮水、改善环境卫生和施打疫苗等，才有办法防治的疾病。但严格来说，高龄和衰弱症并不是病，而是人生必经之途。所以不论你用多少昂贵的药物和高超的医疗手段，都无法击退他们。任何人都应该认清，现代医学本来就不是无所不能，撇开衰弱症不说，还有很多疾病亦无法单靠医学来控制或是治愈。倘若一味仰赖医学来处置健康上的一切毛病，恐怕会蒙蔽了我们看待生老病死的正确观念，迷失在永生不朽的想望中。第十二章，善终不易。1907年，马萨诸塞州的邓肯·麦克杜加尔博士 Duncan McDougall 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测量临终者死亡瞬间的体重变化，然后得出灵魂的重量是1/4 ounce， 21公克重。一直有传闻说，华特迪士尼 Walt Disney 在死后遗体就立刻被冻存起来，不过他的长女戴安娜说，华特绝对不会想要这么做。华特65岁因病辞世后，遗体就被火化，骨灰则被安葬在加州格伦戴尔 Glendale 的林荫纪念公园里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低温学 Cryogenics 里的人体冷冻技术 Cryonics 是一门将死者冻存起来以备日后重新赋予他们生命的科技。理想状态下，想要完整保存死者的组织，在病人心跳停止跳动的几分钟内，就必须立刻开始执行冷冻的程序。这样之后，若医学发展出可以治愈他身上病痛的技术，才能有效让他解冻后的遗体起死回生。尤其是要避免大脑因心跳停止受损，因为如果日后解冻遗体发现大脑不能正常运作，那么先前为了冷冻遗体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就全白费了。我们还不晓得这样的冷冻技术到底能不能完整保存死者的记忆、个性和人格特质，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假如你的经济能力不允许你冻存整副遗体，你也可以依照你的财力选择只冻存头部或是大脑。多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我曾带着敬畏之情聆听一位洛杉矶企业家的演讲，内容是介绍他的冷冻保存公司如何执行人体冷冻的业务。他说，他们的客户在临终之际，医师仍会密切监控他的脉搏和呼吸，同时他们的团队也会在客户的屋外备妥一辆满载各种维生机器以及专业人员的卡车。就西方国家的法律来说，要等医师宣判病人死亡，病人在法定上才算是死了。所以要展开后续的行动，整个团队的人都必须静待医师的判定。 一旦主治医师再也测不到病人的脉搏或呼吸，宣判该名患者死亡，屋内人员就会赶紧打电话给卡车司机，要卡车上的人员开始行动。接获通知的团队会立刻将卡车上运载的机器推入屋内，宛如处置心脏骤停的急救团队般，动作迅速地把各种维生机器连接到遗体上，准备透过这些机器让才刚被宣判死亡的病人起死回生。比方说，他们会用叶克膜接掌遗体的循环系统，人工呼吸器保持肺脏的运作，供给身体所需的氧气，甚至静脉注射可以重新恢复生命力的药物。因此，在整个团队种种努力下，方才已经成为法定上死人的病人就会重新醒过来。此时团队才会开始执行人体冷冻的程序，让病人在这段冷冻保存的过程中再次慢慢死去。最终，这些遗体会以玻璃化冷冻法 vitrification 被冻存在摄氏负196度的低温液态碳环境中。据说，这样可以让细胞受损的状态降到最低。冷冻程序完成后，冷冻保存公司剩下要做的就是好好保存客户的遗体，直到医学界找到可以治愈他们疾病的方法为止。不过这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少人都是死于高龄，也就是说他们在临终前已鸡皮鹤发，全身的器官和组织几乎都衰老不堪，而这些原因同时正是夺走他们性命的主因。所以在这种身体状态下从冰封中清醒过来，或许并非如理想中那么美好。即便到了那个时候，医学界真的发展出一个可以治愈被列为死者最终死因的治疗方式，恐怕也不足以让他们在复活后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因为高龄死者通常都百病缠身，他死亡证书上的那一项死因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其中一根稻草。若真要说会因人体冷冻保存受益的族群，大概就属患有单一不治之症的青壮年人，只是这些人很少有钱去支付这笔费用，或是有把遗体冷冻保存的想法。说实在话，这类冷冻保存公司的主要客户都是临终的富有老人，这些有钱老人无非是希望先借由这样的冷冻技术保存住他们细胞里的 DNA， 等有朝一日科技够进步，有办法将他们的 DNA 去无存精，他们就有机会以更年轻的状态重生，甚至是彻底改头换面。不过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年代，还让老年人不断复制自己分身的想法或许根本不恰当，大众还需要用更审慎的角度去审视。追求长生不死的人大有人在，除了冷冻保存技术，英国老年学家艾伯德贵 Aubrey de Grey 甚至把老化看作是一种疾病，极力想要透过停止人类老化的过程寻求长生不死的境界。艾伯继承了他母亲给他的$1,650万，创建了 SENS 研究基金会，以找到预防身体和认知因老化退化的方法为目标。 SENS 这四个英文字母是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的缩写，意思为操控无用老化的策略。艾伯决心要跟传奇人物浮士德 Faust 和道林格雷 Dorian Gray 一样，不计一切代价地找出长生不老的办法，而他现在也确实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用希伯来圣经里带有长寿意涵的人物名 马土萨拉创设了一个马土萨拉小鼠奖 Methuselah Mouse Prize， 提供奖金给可以延长小鼠寿命的研究人员。艾伯甚至创造了无老状态一词 Pro-Aging Trends， 想要让人摆脱对老化的忧惧。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MIT Technology Review 曾批判过艾伯的计划，说他的理论大错特错，不值得在学术界讨论。然而，不论他的理论是否合理，他的这份主张都反映出许多人对老化和死亡的恐惧，可能早已凌驾在理智之上。哈丁先生74岁，入住我们医院的加护病房大约已经24小时。过去他一辈子都住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座小镇里。送医前，他被一位正准备去学校上班的老师发现倒在田野之中。该名教师赶紧对哈丁先生施以心肺复苏术，不久后救护车赶到，便把他送往当地医院急救。当地医院的医师先为他静脉注射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便请求直升机支援，准备把病人送到我们医院来。这段期间，急救人员一直不间断地为他做心肺复苏术，等到他抵达我们医院时，他们已经对他做了整整五小时的心肺复苏术，但过程中他的心脏始终没有自己跳动过。一般来说，在持续接受了五小时的心肺复苏术后，患者的大脑难免都会出现损伤，可是由于他的体温不高，所以医疗人员认为或许他的大脑有机会逃过一劫。医疗人员决定放手一搏，用叶克膜来支持哈丁先生的心肺功能。于是加护病房的8号病床成了哈丁先生的床位。除了叶克膜，此刻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必须靠着呼吸器和强效药物才能正常运作。尽管在医疗人员一连串的努力后，哈丁先生的体温终于恢复正常了，但他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宛若只剩一具空壳。应该说，他真的只剩一具空壳。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的大脑可以正常运作，他的心脏和肺脏在没有叶克膜、呼吸器和药物的支持下也无法正常运转。他的状态已经完全符合法定的死亡标准，我们打算停止再对他采取任何医疗行为。我们告知哈丁先生的家属这个遗憾的消息，纵使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让一开始就已经符合法定死亡标准的哈丁先生陆续承受这么多的折磨，但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淳朴的乡下人，所以听到这个噩耗时，他们还是诚心向医疗人员表达感激之情。在前几个段落，我才以冷冻保存公司的人体冻存技术为例，说明现代医疗打算以极端方式让生命永续长存的过程。而对照哈丁先生的状况，你会发现医师在宣判两者死亡的时机点有很大的差异，即想要靠冻存技术取得重生机会的病人，医师会尽早先宣判死亡，再靠维生机器恢复生命征象，然后才冷冻保存。至于哈丁先生，虽然一开始就因死亡而体温下降，但仍历经各种现代医疗的抢救，直到他重新恢复体温，确定回天乏术后，医师才终于宣判他死亡。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师曾在他的大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 一书中提出为什么要善终这么困难一题，探讨死亡的艺术。他认为 临终病人待在医院里并不恰当，因为医院是为治愈伤患而建的机构。因此对院方来说，病人死亡就等同于治疗失败，当然会竭力挽救临终患者的性命。书中伊丽莎白医师一再强调接纳死亡的重要性，鼓励读者勇于面对死亡，让自己临终之际可以依个人意愿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回首19世纪，当时大众还没有把医学看作无所不能。事实上，那个时候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像爱丁堡救援协会 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Incurables 之类的机构，专门收容医院无法救治的病患。由此可知，今日医学界的行为确实相当可疑，因为说到现代医学，虽然人人都坦诚不讳，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但在面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患时，医疗人员却往往对这些重要的资讯避而不谈。我跟伊丽莎白医师的立场相同，认为临终病人待在医院里并不恰当。不过倘若我们要改变这个现况，显然必须先让医师晓得该怎样用更婉转恰当的词汇向病患及其家属谈论临终这个议题。因为恐怕没多少人可以承受不治之症这类字眼的冲击。说不定玛蒂森太太的话最能道尽善终不易的无奈。我出版第一本著作《加护病房里的选择题》时，《Vital Signs: Stories from Intensive Care》上过一个广播节目介绍新书内容。节目进行中，玛蒂森太太打电话进来，分享了她先生的故事。那时候，她先生才辞世没多久。她说，他们夫妇俩生前就有共识，假如有一天大限来临，一定要避免接受过度的医疗处置。只是他们并未把这个想法白纸黑字写下来，仅仅口头将这份意愿清楚告知他们的孩子。有一天，玛蒂森太太和他先生一起开车到离家不远的乡镇兜风。行车中，开车的玛蒂森太太发现他先生的身体突然从副驾驶座往他身上倒，他连忙把车停下，看看他先生的状况。结果正如他心中所料，他的先生死了。由于玛蒂森太太就跟许多年长的女士一样，没有使用行动电话的习惯，所以当务之急，他必须再往前开100公尺，才能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于是他先把他先生的身体从他身上推开，让他的身体可以靠在副驾驶座的窗户上，然后他重新握住方向盘，踩下油门，开到了电话亭边。他没有马上下车拨打电话，而是在车上思索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的丈夫有机会善终。他想，假如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们一到现场一定会马上把他从车子里拖出，对他施以心肺复苏术。此举有可能硬把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之后送往医院，他身上就必须安插上无数的维生机器。不，他绝对不要让他去受这些无谓的折磨。玛蒂森太太继续漫无目的地把车子往前开，途中经过一间当地的医院，看到医院，她脑中又再次浮现相同的场景。年轻热心的医师不断为她的丈夫急救，安插上维生机器，然后如果抢救成功，她先生的余生可能都得待在疗养院里无法动弹，就连吃饭都得像婴儿一般靠别人一口一口喂食。突然他听到铁路平交道的铃声大作，于是赶紧加速驶向铁道， 因为他知道至少还有一分钟火车才会通过。他花了至少20秒的时间才开到了铁道的另一侧，然后回转，静待火车通过。现在他的思路改变了，他想起来他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强调施作心肺复苏术的时间点很重要，必须越快越好，因为人的心肺功能只要停止3分钟左右，大脑细胞就会开始死亡。从他先生倒在他肩头开始算起，至少已经过了3分钟，但他必须确保情况没有任何转圜。等火车通过，势必能再拖延几分钟的时间。之后，他也不会因此被冠上谋害亲夫的罪名。火车通过后，他再次穿越铁道，缓缓驶向他家庭医师的诊所。他认为他的家庭医师是个明事理的小伙子，不会采取他刚才所想象的那些夸张处置。到了诊所，他花了一些时间把车停好，便走进诊所跟柜台的接待人员说，他先生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好，想请问医师可不可以直接到车上为他看诊，因为他恐怕已无力自行走进诊间。医师跟着马蒂森太太走到车边，但他甚至没开启车门，光从副驾驶座的车窗就看出马蒂森先生已经身故。所以他绕到了驾驶座，从驾驶座那侧进入车内，确认马蒂森先生的状况，接着就宣判马蒂森先生死亡。根据该镇的传统，在丧礼安排妥当前，身故者的遗体必须先送往医院的太平间安放。救护车抵达时，随车的2名救护人员为了缓解马蒂森太太的情绪，问他之前有没有坐过执勤中的救护车。他说，没有，我从来没坐过。就这样，他们让马蒂森太太跟着他们一同上了救护车。救护车的鸣笛声大响，警示灯闪烁。坐在他先生平躺的遗体旁，他默默地流下了泪水，心中除了悲痛，还夹杂着一股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这种复杂的情绪，正是许多遇上这类状况者的心情写照。